我们是在用我们这些分子的东西来生活，我们比起来，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了，不，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比，它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，那么的祥和，而且它没有生住异灭。可是我们是来这里旅行的，我们来这个现象这个世界来去旅行，你变成这个人，他变成这个人家，然后还不止如此，还把自己执着得很紧，这就是我。而且不止这样子，是只要别人眼睛稍稍不礼貌看你，看我们一下，我们的力气跨上宽板 CMG 就来了，很多的问题就来。有了这个我，我要占有东西；有了这个我，我要囤积东西，我的人生的烦恼、障碍、困难就很多。那么转世成智的是这个法，唯识家的法是告诉我们，你不只要把这个人生活好，要在你的生活中把这个人生活好，而且不止活好，你要活到你到最后可以真正正确的回到家，转世成智回去，那个功夫必须要有。但是你想想，只有这一个啊，透过这个啊，这个净土这个念佛法门，我能够回到那个家，因为我透过念佛，我可以透过这个念佛的事，透过这个念佛的有为法，可以真到最后可以接触到那个这个如来法性。那么你也很清楚，这个念佛的法门里头有四层净土。一层净土叫凡圣同居土，就是此刻你有时候是凡，但是你在这里听经听一听以后，你突然间又变得圣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们在座有好多人都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听你讲完了以后，我现在心情好开朗啊，我现在觉得好像很清楚哦，可是明天就差一点，后天又差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个现象世界，在这个分子的世界里头，免不了有这种现象，是凡圣同居土。我们从事开始，然后我有一天这个生命结束了，因为我有努力，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，所以我方便有余土，我还方便的带着，虽然还有余，是不是？这个余不是纯净结晶的余哦，不是哦。这个余是还有什么余习，我虽然还有很多人间的一些余习，但是我可以带着余习到那边去，方便有余，去那里干什么？去那里继续修行。可是那个世界障碍很少，阿弥陀佛那个世界障碍很少，而且到那个地方去，它还会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到不同的法性世界去，让我们成长。第三个是啊，这个啊，十报庄严土，你真正得到了那一份有如佛一般的庄严，那你如果能达到这里，就已经到世的里头来了啊。你要往长吉光净土可以，你也可以往下到任何一个这个去旅行，你都不起障碍。那所以这个修行的重点是在透过世来修行的。那么我们勉强的把它啊分成两段，一段就是在人间里头，你的事万法为事决定了你，可是你的事人间里头，你啊仰望着极乐世界，透过这个事的修行跟极乐世界相应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转世成智，接触到那个部分，回到我们的老家。那么这个修行啊，那么可以来了解说，星云大师他提倡人间佛教，你应该可以了解的。你修行一定是在人间这里修行的，而在修行的时候，这过程当中，从事开始是最基本的。所有的教化都是从事这个地方开始的，而且要想办法，我们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，我们要接纳这个现实，而且要把它活出， 法喜出来，要把它活得充实一点，然后转世成智，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如来法性的那个世界，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世界。这个基本的东西了解了，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来谈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，你试这件问题。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，我听过多少人，看过多少啊，你跟你分享的一些事情，你想想。不久以前，我碰到了一位我以前家乡的朋友，他跟我年龄相仿，他在家呢，他后来一直都住在雾龙。他的爸爸给他养了一个童养媳，就是要送做堆的啦。以前的人哈、哦，是这种童养媳的这种常有的。那后来也是很早，不到20岁就送做堆了。我知道他们送做堆没有多久就离婚了，他太太跑掉了，后来他又结婚了。他结婚了，他结婚的这个人，他有精神症患，就是后来结婚的这个女性有精神症患，所以她也很辛苦。有一天我碰到我这个老朋友，他跟我讲这件事情，他说：“你看了、啊、我们两个，他说我跟他，我们两个。”同样一起去学校上学，为什么两个人的造化会差这么远？我说是啊，有时候是上苍把一个很好的礼物送到手里头来，然后也不要，有时候呢就无论如何要去找一个自己原来所没想到的那么的困境。他才跟我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其实跟他送作堆的这位小姐是很好的。”我说：“那当时为什么我讲？当时就是年纪轻不懂啊，因为听人家讲只是送作堆的，所以我一结婚就没有不跟他讲话，两个人就怄气，没多久他就跑掉了，他就讲给我听，也没为什么。”他说他跟他离婚离得莫名其妙。我说我了解，但是至少你的事一直在表达的你很轻视他，后来他才跑掉啊。这很有趣的是，我见过这个人，跟他谈过又不久，我就碰到这位女士，是他认得我，他跟我打招呼，然后我才知道他后来去结婚，他生了三个小孩都很好，而且在他的家庭很幸福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他从乡下跑出来，好像也是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呢，他想走的是就想说我要想办法去开拓一个不错的这个，所以他是到台北这边来当下女的，帮人家做一些做家里的这些事情的。那后来他找到了归宿，我想一想觉得并不是命运捉弄人，我觉得是事在捉弄人。我做婚姻的这种事情，我做的事实啊，40年来哈、啊，我看起来婚姻的后头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对待另外一个人，他的想法，他的那个事哈、啊，不断的在引起这个婚姻他的一些变化，不管他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。我也看到 在事业上也是一样，一念正向，他事业就发展比较好；一念负向，他事业发展的就不好。两个人，这个他跟我讲，他说他跟他的老板跟着他一起创业，把这个企业做得这么好，他已经都当到副理了。可是这老板要把事业交给下一代的时候，下一代的意见跟他不太一样，他就毅然把工作辞掉。我说啊，你把工作辞掉你做什么呢？他没有，我就在家里闲着。我说那闲着是不是很幸福呢？老师，就是不幸福才来找你啊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当时只有我在跟他谈话里头问他，我说当时你觉得这为什么会觉得那么，他懂什么呢？我说对呀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你用你的多年的经验来看他，他懂什么？但是我请问你，你已经痛苦三年了，人家那个企业有没有如你刚开始很气的时候，气走你的时候，他真的倒了呢？他没有哎。我说是啊，他有另外一种经营的方法，你的事，你的想法而已。不久以前，有一个人他来跟我谈了好久，也是在企业界里的帮老板做好多事情的，他是比较专业性的技术性的工作，也是一样，老板把他事业开始交给他的这个下一代的时候，他觉得你懂什么东西，然后毅然把他辞掉。他要辞掉的时候，还给自己一个比较漂亮的借口，说我这个家里人都在国外，家里希望我回去国外去做事情。结果他把他辞掉了以后，就陷在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回去国外，而且找工作并不容易，而且一个家在国外是要生活，他所需要的经济支持就是靠他在台湾做这个工作啊。就是当时一个想法，我想告诉大家，万法为事真的是这样，一个人想法只要一负面，负面的境界紧接着就来。一个人的想法能够比较正向一点，把事情看清楚，然后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，那他就会做得比较好。所以能如此，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头，如果我的想法是比较正向一点的，我的想法是比较这个乐观的态度的，那么我在碰到难题的时候，我比较容易调整过来。这是不是叫人间佛教呢？当然是。但是你能如此的时候，生活会好一点，人生的福报好一点。能如此的说，一段时间你又继续能够修行，那么有一段时间你的成就越来，你的人生的成就越来越多，执着的勤染的清净越来越少，它就转世成智，就到了如来法性，就容易接触到它那个部分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只有你自己去尝试才知道的。那么我们人世间里头的生活这个讲说万法为事，一个念头差别这么大我上次以前给各位讲过， 说这个 Johnson and Johnson 啊，这个出版公司，这是全世界的大的出版公司之一。那么 Johnson 这个人，这个他大学毕业就在一个出版社工作，后来想要自己去经营一个出版社，他去跟芝加哥银行贷款，约好了啊，跟放款部的经理约好了就去看他，结果去了讲没几句话，这个经理呢就好像很瞧不起他那个样子。这个Johnson是一个黑人，他很瞧不起我们本公，我们银行，我们公司没有那种没有那种要贷款给像你这样条件的人的，我们你没有这个条件，而且几句话就把它挡掉了。就我们一般人的话，你都还没有听我多久，是两三下就马上把我拒绝，然后心里面可能会很不满，甚至于还会把很多问题做到另外一个问题上面去，你是不是看我是皮肤黑的，你是不是有种族歧视，是不是会变这样子呢？可是 Johnson 却在这个时候却很有礼貌的问，跟这个放款部的经理讲说，某某经理，谢谢你的指教，不过我知道你是在银行界里的响叮当的人，你很有经验的，像我这样子的情形可以到哪一个地方可以贷到款，我是真的想要创业的。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，你去跟花旗问问看。他跟他讲，那我去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讲说是某某经理介绍我来的吗？他当然不好意思说，不是，是我只是给补起啊，那样的，就没想到补起一样，他真的就花旗银行借给他，这就是他形成那个事业的原因。你有没有觉得万法为事真的是这样？同样的，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都检查到他们是乳癌，年龄各方面都相仿，他们是啊，都是50岁出头一点点的地方，那个时间他检查到一个呢，是马上想的就是我已经完蛋了，我没救了，然后变得非常的悲观，非常的忧郁，往下掉得很厉害，他的焦虑度更高。另外那一个呢，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，那个人就是他去找专家，他来找我问我应该怎么样，我告诉他，我说像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形，了解了他的背景，通常这个问题跟焦虑啊，焦虑是很容易引发你这个更年期的这一段时间产生这种现象，你好好的治，但是学会不要去焦虑，你的这个病其实它是一个天使，我说你这个病它是一个天使，它来要改变你的生活态度，叫你不要这样子的焦虑，什么事情都很害怕，怕东西搞不好，不要这样害怕，你既然你是这个学佛，我劝你好好的趁这个机会学佛， 那么我教他观想，教他念佛，我教他看自己的身体又如极乐世界，又如净土。看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就是一个小的极乐世界，然后身口意跟阿弥陀佛相应，你的身体就像啊洁净的啊这个七宝所成，你的血液就是那里面流贯其间的八功德水，你的经脉就是那里面的啊这个花草树木，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极乐世界的圣众，你要这样去观想它，然后把它做一次做松弛技术，然后叫它从啊这个全身的放松把它做完了，然后你每天要念佛，然后你这个做一点修行的工作，医生给你的应该有的疗程照医生的疗程好好的做，他很成功，他好了，他好了。但是另外这个人他已经折磨一段时间了，我跟他讲，他说可是老师，如果我是你的话该多好。我说怎么你跟我有关系，这有什么啊，你怎么会变成说我是我你是你，怎么会说，他说我也想信可是我信不下去啊。我说我跟你讲了半天，叫你这样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式，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他说我不是不能接受，我还是不够相信。好难哦，一个事要转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同理，一个孩子啊他在练书，这个可是呢他不好好的练书，他晚上一直在网路上不会下来，或者是这个年轻人啊他会去沾到毒，他在毒，他交了很多毒友啊，而且还中间还有贩毒的情形啊，这些东西呢都是事所变现的，你怎么想就会怎么做，怎么做就产生什么的结果。所以我一开始在谈到唯识心理以修持谈人间这一段的时候，所以心智的活动跟调适的过程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品质精神状况啊，所以我们说它是万法唯识的，人的心理状况从正常到异常，从乐观到悲观，从主动到被动，从爱心到邪恶，从自在到困扰等等，乃至于圣贤到邪魔，都是事的活动所引起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么唯识心理学的主要的目的在于帮助一个人啊转世成智，使精神生活得以成长啊，发展健全的适应力啊，得到了幸福跟喜乐啊，那么实现他丰富有意义的人生，主要是在这里。而唯识这个法门呢，我们透过成唯识论、楞伽经、解深密经啊，那么唯识这个二十论、三十论哈、啊，就是一般讲的唯识二十颂跟三十颂，这些把它整合起来，那我们把这个修行上很重要的东西来给大家分享，就是这样。你看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人格特质，其实人格特质就是他的事的变现。简单的解释什么叫人格呢，人格就是一个人他适应环境的某种形态，某种相当稳定的固定的行为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悲观的，那悲观的是他的人格特质，这个人啊是乐观的，我们说这个人有这个人格特质，这个人是乐观的，那在台北乐观，他调到高雄去工作还是乐观，把他派到纽约去他还是乐观的，这个人是悲观的，那好，在这里是在台北悲观，你把他调到高雄去他还是会悲观，他养成这个习气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个模式， 啊，虽然说人格理论里头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，但是我总觉得用很简单的一个观念来看的话，一个人的人格就是事的变现，你心里面平常想的东西，累积种种的一些想法看法啊，心所法所累积的这些东西，到最后变成影响我的行为，影响我适应环境的一些这个方式，跟影响我的价值判断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人格是事的变现，但人格有四个向度。第一个向度是人格的自由性。什么叫自由性呢？这个人越自由越好，越不自由越不好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叫自由呢？一个人越自由越好，我当然也想自由，但是这个自由意思并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，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是这个自由。一个人的人格的自由是我适应环境的啊，就这个自由度，我这个环境改变了，工作职场的一些东西一改变，那我很快的就能够去适应新的工作职场的变动，我在那里可以找到工作，而且很快我就能调试。我们说这个人的自由度换挡很容易，叫自由度高。这个人啊，那么在忙碌的环境里头能够适应，哎，但是呢把它放到一个啊比较这个拘，就是这个工作是比较拘谨的这种工作，哎，他也能够适应啊。那么在技术部门里头他能够适应，哎，那么公司说你可以，我想让你去帮忙做一点这个啊这个管理的部门，他到那边去也能够适应。我们说这个人的自由度大，你跟一个很急的人你可以跟他谈话，也可以把一笔生意谈起来，那你跟一个很温和的人也可以把生意谈起来，一个慢吞吞做什么做决定很慢的那个人，他也可以跟他谈话而且把一笔生意谈起来，这个人自由度叫做大。这个自由度越大的人，他的能力大，他的人格的调适能力好啊，他适应的一些情形，他的一个这个柔软度也够，那我们说这个人是自由。今天呢是这个社会在整个教育上最大的难题，也就是现在我们在谈说我们的12年国教其实最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，是没有把小孩子的自由度教清楚，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所以普遍的慢慢的都会变成这样。主要他谈的是人权的自由，主要我没有妨碍到你，我不想去就不想去又怎么样，我不想读书这是我的自由啊，